就他说我得每天都发，就我得让大家知道说我这个店还在、嗯、然后等到那一天终于可以堂食的时候，我得提前发好多让大家知道，就是一个是我得继续做这件事情，第二个是我得让大家知道我这个店还在，还在做这个事情，你们可以来。
然后去了几次发现就是那种很小的小破店、嗯、老板态度也不好，但是他就让你觉得特别生动，不是那种僵尸化的服务，然后你跟他们熟了以后他会对你特别好。所以我对那个上海的好多路其实可能是去过但不认识、嗯、然后就是这些小店就变成了路标，我可能不记得路，但是就会记得这个店在哪儿。
我就问他说这个店打算再开多久，然后老板娘他说我等到我儿子大学毕业过两年我就关了，我就回老家、嗯、然后他老公就笑，他就说哎呀在这里如果做得下去就会继续做。
我觉得这个店就像一个庙、
嗯、
而且不是那种大庙、
嗯、
就是那种小的那个庙，有一个不错的那种老和尚、
嗯嗯、
就是愿意养着他们、
嗯、
然后平时也干点活、
嗯、
所以我就觉得那种感受很特别。
他不会去想说哎，我可以做宣传我可以挣多少钱，就、嗯、那我熟悉的人没法吃饭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这个店里的名气是怎么样的，然后客人如果他来了我没有被开玩笑我还会生气我还会失落，就很有意思。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Talk 三连，我是博静。本期杂志的封面是美食与情谊，北京与上海的十家小店。我这期是一共写了四个餐馆，其中一个在北京，三个在上海，然后上海是我和李秀丽一起去的。李秀丽她今天没来，她写了两家餐馆。嗯，一起录制本期节目的还有黑麦和吴书斌，两位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黑麦，我这次采访了北京的三家餐厅，一个叫八条一号，开在西四的一个胡同里，还一家叫玉德福，是一个98年就开门的老北京涮肉，先切涮肉，然后还有一家是在大红门开了也是20多年的叫普奇饭店。
大家好，我是吴书斌，我这一次写的是北京的一家叫牛八宝桂林米粉的，是一家广西的老板在北京开的桂林菜，所以他的很多客户都是他们的老乡。
因为我们做夏日美食已经做了4-5年了，今年确实跟往年会有一点不一样、嗯、以前都是地理先行，就是每个记者去一个地方然后呢
探访
这些地方的可能有餐馆，可能也会包括一些人物，然后也会有一些、
嗯、会按地理来写这些美食，
对，是地理先行、嗯、然后呢这期我们就做了两个城市，可能是那个景观更小，就是只聚焦到具体的一家餐馆。
嗯，而且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和这次疫情有很大关系，因为北京和上海也是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两个城市，特别是在今年这段时间。
对，就是有一个缘起吧，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嗯、就是当时上海有一家叫做阿丽的餐厅，当时有一条新闻出来，就是那个餐厅有一个厨师，他就是要虽然关着店但是要去店里面照看老卤、
嗯、
所以然后还因为这个事情出了车祸啊、
嗯、
当时好像还挺严重的，在 ICU 里面住了几天，当然后来他们脱离危险了，就是这个事情当时我们做了一篇微信报道。
嗯，
然后我们就想到说，因为首先上海很明确嘛，上海不是封城了2个月，然后可能那个解封之后头半个月也是不能堂食的，所以这么长时间的无法经营对餐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嘛。然后我们就想说，如果经历了那么残酷的打击，这个小店还能生存下来肯定是有它的理由在的，所以我们就想去找到这样的小店，然后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他们能支撑下来，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然后选择北京其实也是差不多，北京虽然没有官方的封城，但是停止堂食的时间还是蛮长的，对吧？嗯，
一个半月吧，
一个半月。嗯，对，所以主要是因为这个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近十年来这个资本对餐饮行业的攻城略地还是比较夸张的，可能有一些很多小店也是在这种资本的冲击之下也做不下去了，然后如果说这些小店到现在还坚持在做，并且我们也看到他没有去开分店啊或者去做踏踏实实之外其他的事情的话，肯定也是值得我们去敬佩的，所以我们也从这些角度去问了一些问题，对吧？
其实那段时间我觉得就是对我触动特别大的是有一张照片，就是上海的餐厅刚刚开始可以营业的时候，但是又没有明确的说是可以营业还是不能营业，但是可能也有很多要求啊，然后有一些有一个店就黑着灯的那张照片，
哦，
可能很多人都看到过，
对，
但那张照片对我的触动特别大，因为我写美食挺长时间的了，然后身边做餐饮的朋友也特别多，其实大家就好多人看到那个照片其实是心里特别难受的，就是好你可能觉得还挺好笑的，但是从业者其实是可能挺心酸的吧，然后包括我后来听说有一些店就朋友的餐厅刚刚开始恢复营业，然后呢比如说吃着半截饭然后就有人过来劝他们不要再吃了，就是这种场景也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情况，所以当时就觉得在这个环境下可能对于餐饮是一个，就之前也虽然有过疫情嘛，就是疫情就反复的时候可能最初也没有像今年的这种就是完全开不了的那种
对
状况，其实可能对很多人来说确实是不小的打击。
当时北京刚可以堂食的第一天，我们其实就我们家就去吃了火锅嘛，然后那天整个二楼那家火锅店就只有一个服务员，然后他忙不过来，他说你们稍微等一下，我们人还没招回来，就堂食那段时间大家都回老家了，我们现在人不够，你们就先等一下，然后我就看其实就是大家虽然服务跟不上吧，但是也都挺开心的，就是有那种哎呀我终于能出来吃饭了，那慢一点就慢一点吧那种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它存在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有多重要，但是当你失而复得的那个时候大家就是哎我可以忍我可以忍，只要我能出来吃饭就行了那种感觉。
确实是。
哎黑妹，那你有没有你说因为你有很多餐饮行业的朋友嘛，就是他们肯定会经常跟你吐槽或者抱怨啊，或者起码会跟你分享嘛，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
我记得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他这个全年的营业额，就是说如果你只能还能外卖或者限流的时候，其实对餐厅来说打击没有那么大，因为你至少还有一些收入可以 cover 住你的成本，因为成本有人员有房租还有你进的这些食材嘛，这是最大的三个成本，其实加在一起比较粗略的算法呢是三倍的房租或者两倍半的房租，但是这可能对一些就是相对稍微好一点的餐厅，但是也都差不多了，如果你不开的时候你其实所有的成本呢就是完全要搭进去，然后这个时候就比较考验一个餐厅的老板他是不是有人情味儿，或者说这么说也有点残忍，就是他是不是愿意担这个责任，因为有的餐厅可能也确实盈利状况不太好，他不得不要开掉一些人，等在恢复的时候你其实在招人其实也是有点难的，然后呢有的餐厅可能他的盈利还可以，就是往年的盈利还可以，然后他觉得自己还能扛，但是他们说你每一个月不开其实消耗掉的是你大概2到3个月的利润，就是这2到3个月是正常的开业的这个，所以你大概可以算出来，就是今年的很多餐厅到比如说他一直到现在还在营业的，他今年整个算起来还是属于相对亏损的一个状态吧。
那你们比如说舒斌你采访的那家他们是怎么应对就是这种每天的成本呢，就疫情之后然后又要可能不能堂食客流量又下降，他们是怎么应对
其实没有太好的办法，因为都是小的店，他只能说我转去做外卖，就我看那个老板娘她反正每天会在自己的那个微信里面发朋友圈，她所有的熟客都加了微信嘛，就好几千人，她就说我每天都要发一遍，就她会拍一张说我们这里哪一个东西到货了，因为他们的东西都是从广西寄过来的，她又说我要发一下什么东西到了，然后提醒大家说，就有的人还会用很传统的那种打电话来订餐， 餐，有的就会在饿了么美团上面下单。就他说我得每天都发，就我得让大家知道说我这个店还在，然后等到那一天终于可以堂食的时候，我得提前发好多让大家知道。就是一个是我得继续做这件事情，第二个是我得让大家知道我这个店还在，还在做这个事情，你们可以来。
我其实在就是一开始调研的时候，在北京找了不止三家餐厅，找了挺多的，我发现很多小店是不太参与外卖的。
对，
就他们在日常也不太参与。
我们在上海的采访
也都很少，对吧？
对，
因为首先外卖的平台它的抽成相当高，对于小店来说，它比如说20%-20%多一点，可能对于小店来说它的利润可能就不大，因为它不会定价很高嘛。
是的，
所以比如说我在这段时间采访的8条1号，他们决定在2020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月外卖，很快就停了，发现一不挣钱，第二就是他们不会应对买外卖的这些客人，因为你有很非常高的沟通成本，
是的，
他们会面对面的交流，但不会在微信上跟他们说那些套话呀什么的，因为厨师出身嘛，这个老板是，他所以可能会对盒装的这个菜会有特别
抵触，是吧？
对，特别大的抵触。后来我也发现，我采访的好几家店，包括就是没最后没写的几家店，其实他们对外卖都挺有抵触的，面首先肯定会有这种坨了的，或者是吸水的问题，然后火锅店那个老板说我就根本就不想外卖，因为羊肉切完了，它是手切鲜羊肉嘛，然后你装在盒里，哪怕你封上袋儿，15分钟就会变黑，颜色变得不好看了。然后他不相信客人就是家里有铜锅，那也确实有这种状况，然后就会觉得肯定会影响肉的口味，所以就不会参。
这个是比较难的一种外卖，
火锅确实
挺难的。对啊，因为比如说我采访的馄饨，他们馄饨呢外卖也有，但是他们很多的就是买生馄饨，就这是一个馄饨，我觉得算是一个最最容易实现的一种外卖的品类了啊。
你说外卖，我还想起来有一个还挺好笑，就是当时发完稿子，然后吴奇老师审了稿子以后，他说：“哎，这个店离我家好近啊。”然后
对，因为在朝阳大悦城，
对，他看了稿子，他说这个店离我家好近，我还以为他要去店里吃嘛，我就说这家店挺好吃的，结果他点了外卖，然后因为这家他没有美团外卖，就他的美团外卖，他说单子太大了，他们店接不了，就他不开了，只上饿了么。然后等到吴奇老师那天中午，不知道他点没点，我下午就突然想起来，我就去点看一下，我发现那家店在饿了么上面的评分才2.9分，我就在想，对啊，我就在想吴奇老师会不会点呀？他干到2.9分、
哎，他什么意思？就是他嫌美团上的单子太多，所以他就去更小的平台饿了么，希望能接少一点的外卖单子。
对，这其实跟他们一开始那个，就我去找他采访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说：“哎呀，我太害怕人家来做宣传了，那个客人太多，我就急得头昏眼花的，就店里人太多，吵吵闹闹，我受不了。”就其实他做外卖也是，他觉得外卖单子太多，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刚才说的，就年纪大了，其实不太擅长做这些。他就给我说为什么他那个外卖平台分那么低，他说有一些人他就着急，他就打电话来催呀，或者是他会嫌你送过去太慢，或者是你送过去就不好吃了，然后他就很委屈，他说我这个东西炒出来那个时候是最好吃的，
对，
然后你等了1个小时过去那肯定不好吃，然后有的人就给我打低分，所以他就干脆就不做美团了。
我采访的那家就是乐清的那个店，因为那对夫妻年纪都很大了，
你说迎春面馆吗？
其实不是迎春面馆，叫温州普契餐厅。
哦，普契君。
然后他们就是因为两个人都不太会用手机，店里的人也是这种状况，但是现在又不得不去做外卖，所以每次我去他们店里的时候，我去了3次吧，都会发现他们和那个外卖员，然后和那个订单都搞得很混乱，然后经常你听见老板说啊，算了，这个我就送你了，就是一咬牙就送给他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店面对疫情的时候，就是那个方法，就是真正让我挺难受的。他们本来租了一间房子，大概是2000多块钱，就在旁边是一个平房。然后他们就把那个房子给退掉了。然后搬到店的楼上，改造了一个以前储藏室的一个房间。
那就是没有窗户的。
不光都没有窗户，我推进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储藏室，
嗯，
他们说我就住这里，
嗯，
就一个上下铺，
就为了节省每个月2000块钱，
屋里只有一个上下铺，
嗯，
很破的上下铺，然后就一张全家福，就什么都没了，
嗯，
我当时看了特别难受，
嗯，我采访的一个餐馆就是上海那个叫我家餐厅，就是咱们这期封面上的，
嗯，
照片上的这家餐厅，他们不是封了2个月嘛，然后我说那你们的员工，他说他都留着，然后
没解雇任何人，
都没解雇，只是说工资减半这样子再发，然后因为他们是就是餐厅不都经常是包吃包住的嘛，你知道吗，请工人，然后他们那个封在一起了，然后相当于他那2个月里面管了7-8个员工的吃饭问题，他说疫情期间光吃饭的时候买菜的就花了3-4万，就是
这么吃这么多钱，
因为他们人多，他们自己一家4-5口，然后再加上那个
十几个人，
没有有几个是上海本地的人，就，
嗯，
但是有些外地的员工可能就得就是包吃包住就住在他那，就是，
嗯，
他说有7-8个人，
啊，可能那段时间买菜也是，
当然了，
嗯，
买菜又贵，然后他相当于一个月有要10来口人要吃饭，就花了
3-4万。但你说的这个我家餐厅，其实是我以前每次去上海都会去一次的那种餐厅。
啊，这样的，你觉得怎么样？
就是这家餐厅其实不光对于上海人来说意义挺大的，就可能对我来说也是，
嗯，
因为以前出差就住对面的酒店。然后你想去吃上海菜的时候就在街边找，然后以前还没有手机，
嗯，
然后朋友推荐说对面有个还不错的，
嗯，
然后就去了，然后去了几次发现就是那种很小的小破店，
嗯，
老板态度也不好，但是他就让你觉得特别生动，不是那种僵尸化的服务，然后你跟他们熟了以后他会对你特别好，
他们是那种也就是中年男人当服务员的，
嗯，对对对，
餐厅，
然后包括厨师，我进了他们那个厨房，然后你也发现哇，这是一个像那种多功能格子一样，放了好多抬手就能抽到的菜和调料。
嗯，
就一个厨师在那儿。
你还记得吗？他这个餐厅就是我家餐厅，有2个厨房，他，嗯，其中一个厨房是就最早的那个厨房是在楼道里面，
对对对，
就是一个天井通风口里面。
对对对，
其实我在想，这个就是如果不是但凡他是最近才建的，是不可能的。
是是是，嗯。
哎，比如说你这三家里面有没有一家是你一开始去的时候觉得啊，这大家为什么那么爱来，然后后来终于理解为什么。
嗯，8条1号其实我知道很久了，
嗯，
然后以前可能有印象去过，但是没有那么深的印象了，
嗯，
就是你再去用今天的那个视角和你对所有美食的了解，突然看到那样一个菜单，你会觉得哎呀，做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是那种云南菜和北京
菜
的那个的融合，你一开始觉得这个是无稽之谈，是吗？
对，而且如果我以前去过，我当时都没有想那些事儿，
嗯，
因为可能在10年前这些事儿不是对你来说不是最重要的，
嗯，
可能就单价是多少，可能当时挺重要的，
嗯，
然后当你了解了他的故事以后，然后特别是你认识了那个老板以后，
嗯，
他是一个云南人，出生在云南，
嗯。嗯，
他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很融入到这个城市的胡同里，而且不是那种为了生意做的，他就是真的喜欢有历史感的地方。
我记得你文章开头是讲他的那个口音，
嗯，
你能给我模仿一下吗？就是你是觉得他很地道，
嗯，
还是说不地道，我都没看出来。
嗯，他的语气，他的用词都非常地道，就一听，
嗯，
一听就是在胡同待了好多年的，不是北京人。但是我特别喜欢他，嗯，他的性格特别好，就是你觉得他是一个和，
嗯，就是说他努力的说成地，
对，但是我特别不想用努力那个融进去那种词，
嗯，
就是他不是，他是真的喜欢，而且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老说北京是他的第二故乡，但是我其实真觉得北京是他的第一故乡。嗯，
嗯，
他打心眼里喜欢就是豆汁儿或者卤煮那些，可能我都不是平常会吃很多的东西。
嗯，
然后他跟胡同大爷的那种亲近感，我觉得可能对我们还说住楼房住平房的那种事儿嘛。
嗯，
我说我现在都不会跟就是街坊啊有那种亲近感，他说他就会，而且他觉得那些很重要。
嗯嗯，
然后他喜欢胡同里就是偶尔会看到的那种有一点历史的东西。
嗯，
跟他以前住的建川古城也很感觉很像。
像我们采的就是这些店都年头都很久嘛，那一旦但凡做的久的，他肯定是生意都比较好的，对吧？是比较受欢迎。你有问他们说为什么没有开分店啊？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理所当然的问题嘛。
我感觉在北京开家乡菜的人还是稍微有一点执念的，就我看那个老板娘她说那个盖饭卖的特别好，但是她还是一直想要做家乡菜，所以后来租到燕郊一段时间，然后很快就搬到朝阳这边，她就卖桂林米粉，然后她连多招一个厨师都没有，就至今还是老板自己一个人炒。她说我招一个人，有一个人来试过三天，然后她但凡就是盐稍微重一点，她我那批熟客啊，她就会跟我说你是不是换厨师了，就她说人家嘴是吃的出来的，所以他不仅是就是说我不想要开分店或者扩大规模，一个是我忙不过来，第二个是我确实也就是很注意品控吧，我感觉现在他们不知道这个词，
特别是这个就是自己从厨房出来的这种开店的人，他们其实对品控特别在意，就即便是
他们很在意客人的那个反馈，
一个是在乎客人反馈，就是即便是有一些菜他心里其实可能知道已经有点过时了，
对，
但是他对那个东西还有点执念，
对，
他觉得这个东西他辉煌过，可能会有还会有辉煌的那一天，所以他们对开分店非常非其实也想，但是一定会非常谨慎。比如说八条一号，我们去的时候，你看他店里有三种地砖，他说他们虽然没开分店，但是他慢慢的扩。就在旁边扩，
还是大了一些，
大了三次。第一次可能就只能放五张桌子，差不多五六张。第二次可能又多放了四五张。然后第三次，然后就把那个店弄得跟个小花园，里边全是植物。
我感觉你们家八条一号可能是所有店里面，我们这十家店里面环境最好的吧，都有植物啊！哇，我采的那家台湾风味小吃，就我不是说它简陋啊，就是它那个厨房，厨房里面连空调都没有，就是你一进去，哇，那个热气，你一个人，它里面也是有厨师的嘛。他说是因为你根本不管用，它那个温度，它那个空间又很小，然后它不是它后面有一个门呢，门又是打开的，然后那个空调根本不管用，所以那个老板特别有意思，我就没见过这样的小店，就那个老板他需要站在那个厨房门口，因为这个门，比如说开门的那个打开的那个时间很重要，如果我开3秒钟和开5秒钟是不一样的，我如果开5秒钟，那个热气就会跑到那个用餐区，然后客人肯定是受不了的。他说，所以他就跟守门一样，是吧？守在，比如他接到一个单子，是把门推下去，哗一下，之后飞进去，然后立刻把门关上，就是他精确到秒的，特别有意思。就是这种环境是，那里面，比如说里面的小工，每过几分钟他就要出来那个蒸会儿凉，就这种环境啊。所以你那个环境肯定是最好的。
其实我发现就是开小店的人其实好多是把这个店当成家的，特别是这个老张啊，他以前
老张是哪个，
就是八条的这个老板，他以前在没钱的时候，他就住在店里，他所以不会把这个店环境搞得很差，而且他又是南方人嘛，我觉得喜欢植物，特别是云南其实还是一个满眼都是绿的这么一个地方。
其实那个耳光馄饨啊，它也有好多家分店，其实更不止一家分店，但是我们当时
更过分，
对，我们一开始觉得那这样有点违背我们的初衷，对吧？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多店我们都是先探访一下，看看会不会打动我们，但是一去就觉得虽然它有很多分店，但是他管自己叫创始人，那个大神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从头到尾都是在店里的，就是他那些分店是他弟弟还有他儿子在管，
就全家人在经营的。
就是他完全不管那些分店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们最后写的只是他从创始就在赵州路，后来搬到那个另外一条街上。
你写的只是这一家店？
我只是写了这一家店，然后他叫潘国先嘛，然后这个他。真的是因为他是外地人，然后到上海，跟你知道在上海我们还有一个观察，就是有很多开了20-30年的店都是上海本地人开，是因为我就开在自己的房子里面，我不需要交房租，所以他能够经历那么多社会的变迁啊，流动啊，这些打击他能够扛下来。但是像比如说耳光馄饨，他原来开在赵州路嘛，那这条街整体就拆了，所以如果他还 能换一个地方再开起来的话，就是他们的客人对他们确实非常认可，嗯，他能感受到我换一个地方我要承担更大的风险，房租更高，
嗯，
然后我还是能够坚持下来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我去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就站在那个桌边包馄饨，然后直到我们走他都没离开那个地方，而且他是一直站着的，就戴着口罩，我从头到尾都没见到他的样子是什么。然后第二天又跟他约了一个时间去的时候，我才知道说他那天就一直包整个通宵，包到凌晨七点。就是你说这样的人跟他开不开饭店是不是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很拼吧，就算是。
哎，耳光馄饨为什么叫耳光馄饨？
他们这家人是江苏宜兴人，他说他们那边有一句方言，就是打一耳光也不肯放手的美味，所以他给自己这个店起名叫耳光。
确实还挺绕的一个名字。
对对，
我就觉得每次我去上海的时候，我会就是自然的就把这个晚上全都约满了，而且全都是这种小店，
约满一晚上吃，
就安排满，真的晚上差不多要去三个地方，比如说吃一个晚饭啊，然后再跟朋友去喝酒，然后喝完酒一定要再去一个小面馆或者是一个馄饨店，然后你才觉得这一天好没白来上海，才觉得这一天很充实。在北京也会就是有时候会想起来那些小店，真的就是很奇怪的感觉。而且你知道以前出差都非常短，而且特别是那种有邀请的那种出差可能就一两天，而且一天比较多，所以我对那个上海的好多路其实可能是去过但不认识，然后就是这些小店就变成了路标，我可能不记得路，但是就会记得这个店在哪儿，然后这个店的位置，然后路过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会想起来，看到这个店我就知道要去的地方还有多远。
像那个上海就本帮菜里面比较有名的，就有一家店叫做茂龙餐厅，就是所谓网上都说那里面店那个老太太是上海第一凶，
那我在上海可见多了。
对，就是如果你点菜慢，如果你点的少，可能老太太都不高兴哈。然后他说这家餐厅在的那条路叫进贤路嘛，其实也算有点有点网红的一条街，对吧？然后他我们本来想写他，结果他等了他好几天，
他不高兴。
不是，他本来我们是七月底去的嘛，然后他说七月底会开，然后就等了他几天，结果一直没有开，然后就问嘛，他说因为我们常去的那个菜场一直没有开门，然后我想说那你换个菜场不就行了吗？然后他说因为当时开店的那个老太太呢，她现在是她女儿在经营这家餐馆，然后其实年纪也很大了，可能也有五六十岁了，他说他不会开车，所以他每次都是骑自行车去买菜，然后那个开的菜场太远，他就没办法骑自行车去那么远的地方买菜，就是因为你根本想不到的原因，我的店还没有开张，就是大家都开张了，他们还没有开张。相当于我们这次的那个从摄影的话术来讲的话，就是废片率还挺高的，我们也确实有很多踩了发现你没有办法完成一个特写故事的话就完全放弃了这种。
其实我是觉得一开始选店的时候就挺头疼的。
你看我们一开始列了十几家吧，十家那主要那十家，最后
我其实自己就列了十几家。
对，我们最后能用的只有用的是两家，其他的都全部是另外找的。
因为你要排除很多东西，首先店是不是开了很久，跟社区有没有关系，老板会不会经常在店里，然后好吃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你要踩了一个店做美食要不好吃我觉得也不好。
但是
然后怎么了？
没有，我就
你觉得哪个不好吃是吗？
我没有，
你说吧。
特别觉得我踩的某一家店特别好吃，说实在的。
但是这种小店你也不会找到很多特别好吃的。
我觉得这不是最排优先级，不是排在最高的。
对，但是对于我来说，其实这种小店，包括我跟蔡小川去，普奇餐厅，他说这个鱼收拾的都没有很干净。我说这种店就是不是你是要用另一种方式去看待这种店的，因为它首先不是那种昂贵的大餐厅，我们点了一大桌子菜，特别特别多菜，才300出头，然后每个菜都给的很多很实惠，我说他面对的人群其实也不是那种很精致的那种人群嘛， 但是我觉得偶尔去吃一下这样的东西，就是它给你的那种温暖的感觉，可能不光是来自食物本身吧。虽然我觉得味道也还不错，
嗯，
可能就是做的糙一点，
嗯
嗯，而且就是，嗯，对，反正就在选的时候，你也要想这个餐厅它本身有什么特点，别做两家餐厅就很像，
嗯
嗯，涮肉肯定不能两家，最好还有一个小的单品。所以我就本来还想找个北京的面馆，后来不是没
成
功吗？对，
小的你做不了面馆，我们就在上海找一家面馆了。我们上海面馆的选择挺多的，
这个也是、
嗯、
也是你去了以后发现，就是这些小店会经常面临这种突发性的问题。
嗯嗯
嗯、本来迎春面馆是聊的都挺好的，后来突然有一天他们接到了一个通知，说这个店要没改店，要改成店了。嗯，改成店对于一直要煮面的这种餐厅来说，它的成本会高很多，还不像炒菜，每个月可能成本支出要大概多几千块钱吧，因为商用电费很贵。然后他这家人说可能要改，然后这个店就关掉了，然后一家人就出去玩了。当然是他们好多年好像头一次家里人出去玩、
嗯、
也是没办法就躲过这段时间了。
嗯嗯，
所以呢我说那 就
没写，
对，没写成。
哎呀，
所以我找的
跟我们说一声就好了。
玉德福也是一个单品店嘛、
嗯、
其实也是煮卖羊肉的、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还好歹还有一个北京菜、
嗯、
要不我其实后来发现哎好像还没有一个很北京的一个餐厅嘛。哎，我在写这个温州普奇饭店的时候，其实我这家店先后去了三次，
嗯，
而且我觉得我可能还会再去，就是因为你记不记得向彪写过一本书叫
跨越社区的边界，
跨越社区的边界。 嗯， 嗯，其实我之前拍那个吃面的 vlog 我也去过那边，
嗯，
但直到了这家店和这个老板聊了这么长时间，你就突然觉得这个书里的好多小的情景，
嗯，
就浮现在那些荒芜的马路上，
嗯，
因为那些马路以前不是马路，
嗯，
就是一个个小矮低矮的平房、
嗯、
就他们跟我在讲述那条道路的时候，
嗯，
你就突然想起来了，就有时候会有那种一身鸡皮疙瘩的那种感觉。
嗯， 嗯，
他们就讲这里面发生的好事儿还有坏事儿。
哎，普奇他确实跟向彪那个书里面就那个浙江村
的
地理上就
是
在
就
是
重合
的是吧？
对、
嗯、
而且他们距离就是以前那一次整顿2016年吧，那一次整顿，
嗯，
也离得很近，
嗯，
嗯，那个起始点。
哎，他为什么可以没有被搬走啊？
因为他从2003年的时候，就非典结束了之后，
嗯、
他搬到一家正规的，一个商业店铺里去了。所以那条商业店铺是没有经历任何的那个比如拆迁呀、啊、或者改造之类的、
嗯嗯嗯、
但是周边的这一条路以前违建有很多，包括他们在的那条路叫海丰南路和海湖东路、
嗯、
这两条街也是2019年左右才清理干净的。
嗯，
嗯，包括这两条街的名字对我触动都很大，我说你看起了两条并不属于听起来就不是北京的地名的那种、
嗯嗯、
但是你就会给在当地做生意的人一种错觉啊，我在海丰，在、
嗯、
我是一个海户人家，但并不是。
嗯嗯，他这个嗯，那现在如果都被清理掉了，那他们的客户是什么呢？
嗯，现在就是有很多就是北京本地客人了。
嗯
嗯，
对，游客就是打卡去打卡的客人，
打卡的客人有一些，然后有一些是住在附近的、
嗯、
因为这家餐厅毕竟不是一个人均很高的餐厅嘛。
嗯，
然后他们也做中午的这种中午和晚上的这种盒饭，
嗯嗯
嗯，快餐他们叫，
嗯，
所以就是还能勉强撑下来。
嗯，
但有的时候就听说真是没有人，这一天不光是白干，就是他们的菜钱是要赔进去的。
嗯嗯，
因为每天他做这个档口大概要做将近20个菜，
嗯，
就你要炒20个菜也是很贵的。
对对、
嗯、
他们像对你这个菜品算是多的，像牛八宝的话是不是就好一点？
也挺多的，只不过是它的招牌菜比较集中，大家点的也比较集中。
哎，你去了几次，那个客流量的感觉是怎么样？
去了三次，我感觉它中午的时候人挺多，因为在大悦城对面，然后附近上班的人会去吃。晚上因为我没有周末的时候去过，周末他说人太多了跟你说不上话。然后我晚上的时候有去过一次，有一次周四晚上他人也挺多的。然后我觉得还比较特别的是，就在北京啊，我感觉能摆在外面吃饭的店跟你只能在店里吃饭的店就有一点点区别
了，
就是你能有露天的吃饭的地方。
它可以摆在外面吗？
它其实也不算有那种场地，它只是在外面摆了两个桌子。但那两个桌子就是它晚上的时候会感觉比如九点多十点多，对，就是客户群就是那种熟客，然后一坐下去我就要喝两三个小时的。但我感觉大家也更喜欢坐在外面。
当然了，
谁不喜欢，
特别是这种初秋的时候，
特别是你知道就北京的或者就北方的这个客人能坐在外面，每年的这个几率就百分之就只有六个月。
对，
这六个月里不下雨的天气你就更少了，
就感觉大家的情绪很高。就倒不是他们家，就他们家在那个菜市场外面有一个烧烤摊，他摆在外面好多桌，就你在那家店里能听到这里非常非常吵闹的那种声音。
哦，我好像记得你写说他这个比如说我这个门头和我真正吃饭的地方是一个分开的地方。
哦，对对，我刚才你们说我才想起来，就他虽然没有去刻意扩大规模，但是后来也实在是一开始一个店面坐不下了，我就又租了一个地方当后厨，我把这个地方单独当成厨房。但后来就是刚才你说到说有一家面馆是因为它关了，所以他们全家人才有时间出去旅游嘛。
是，
我就感觉确实这种小店更辛苦吧，因为像那个老板他也会说他每天五点多去买菜，一直忙到晚上两点多。就我就问那个老板娘，因为他是店里唯一的一个服务员，就点菜上菜记账什么的都是他，我就问他说这个店打算再开多久，然后老板娘他说我等到我儿子大学毕业过两年我就关了，我就回老家。然后她老公就笑，她就说哎呀在这里如果做得下去就会继续做。但是她说她老婆就是老板娘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店里，她说每天像坐牢一样，因为这个店离不开这两个人，就他们就这么几个人。她说这个老板娘她就说我一年除了半个月回老家以外就几乎没离开过这个店，所以她就觉得说什么事情都得放在自己身上也确实很累。这个是她当时为什么很坚定的说我不开分店了，我就不往下做了。但其实你让他真的不开吧，我估计也不现实。对，就他们这个店我觉得是一个很强力的靠老乡关系维系起来的一个店。
我记得我以前去那个三元里菜市场采访的时候，就有一家卖鸡肉的一个人，就他说他们夫妻就从九几年八十年代末就来北京了，到现在每天就像你说的每天跟坐牢一样，
对，
哪儿都没去过。我说你们去看过电影吗？然后他们俩就笑，就是怎么看电影，就他觉得这些东西和他没有关系，
对，
离得很远。
对，那个耳光馄饨也是，就是你知道他们店因为生意确实非常好，然后那个迪士尼就是想让他们去那个乐园里面开店
啊，
对，叫了他们两次，就是他们当然他们有一些朴素的那个计算方式哈，就是但迪士尼比如说迪士尼去找就是找店商家，他是这样的，他不收你店租，但是他要你利润的50%
抽成。
对对，就是那这样的话他就跟我就算哈，他说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肯定是会把那个单价提高的，就是因为你利润要的那么高的话他不得不把那个单价提高，这样的话但是我们做的是熟客生意嘛，我
影响品牌了，
对，他就觉得那我
没必要，
我就觉得没必要。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去过迪士尼吗？他说没有。我说他在上海，
他只是拿迪士尼当一个商业街，他甚至不会想以后每个小馄饨上面都会印着一个米老鼠的耳朵。我说一个就是特别大的感触啊，就是为什么咱们刚才就是都说有一点就是怎么说忧伤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知道小店特别是餐饮啊，就是坐久了会人会变得卑微。哎呀，我说的这个卑微可能不那么准确吧，因为每个人对这个词的理解不一样。但是可能就是像张就是
那你又特别能理解
八条的那个老板说的，就是那种见众生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能看到好多世态炎凉， 然后高兴的不高兴的事儿，每一个人都卑微，不是说非要分出个好坏来，就包括来的有钱的客人，就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卑微，就是你能更多的见到了这些卑微的东西，而不是说一个人真的就变得卑微了。我就是那个感觉，就是卑微是一个常态，是，而且就是你觉得大多数人就是弱者的那种感觉，小店就是帮大家维系一下，像个告解室，
对，也有点像你说弱者，确实就是有点弱者之间的互助一样，
我写了一句话，为什么玉德福我觉得有点像个庙，就是它真的不太像一个餐厅了，已经。虽然他们可能信奉的是我这只能四盘羊肉才能涮，别的都不值得一涮，但是我看那个老板进屋以后，人对他的那种，就是他的那些店员对他的那种尊重，然后包括他们生活上之间的那种互相了解，是也可能是觉得这是师傅脱了一件衣服，徒弟顺手就接过来了，没有眼神的交流，然后师傅吃西瓜呢，然后呢一抬胳膊，然后有一个男孩就递了一张纸巾过来，觉得也那也不是卑微，但是是你知道就是就像一家人似的。我说这个店员有点意思，他说这个店员以前在别的店大家都欺负他，觉得他笨，然后他就把这个店员给收了。他说那一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店就像一个庙，而且不是那种大庙，就是那种小的那个庙，有一个不错的那种老和尚，就是愿意养着他们，然后平时也干点活，哎，我就觉得那种感受很特别，
对，就是刚才说着说感觉有点想哭，就是我想起来那个耳光馄饨，我记得我是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进来一个那个客人，一个男的，挺瘦的，然后穿着挺花衬衫，然后穿一个拖鞋就进来，一看就是住在附近的，然后就是来跟老板娘搭讪，你知道吧？就是他是来外卖一个那个馄饨带走嘛，他自己来带走，然后但他其实根本没有必要跟老板娘搭讪，但他跑过来跟老板娘说：“你能多给我一份调料吗？”
就是你开头写的那个，
对，就我开头写的那个，
你老板人写的笑眯眯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就很怪怪的，
像是一个坏人啊。就是他是一个很鲜明的人，就是你他不是一个普通我穿的纯白色 T 恤或者什么样，但是他穿了一个很花的衬衫，然后人长得又很瘦，然后又有点黄面黄肌瘦的那种样子，就是一看就是不是特别正经的上班族的那种，平时
自由职业者，
平时挺游手好闲的那么一个人，就是而且你也一看他，就是我觉得他来就是想获得一点那个跟人对跟人接触聊个天什么的，就这种呢，就是你会觉得有点
没话找话，
心疼这样的客人，你知道吧？就是老板娘也非常理解，就是跟他开一句玩笑，他知道他虽然没有那么明确的意识说这个客人来是他的需求是什么，但是他潜意识里面就知道我要跟他开两句玩笑，他才会心满意足的走，就是而这个画面给我的印象就很深。
小的餐饮经营者其实他们会发现很多细节，这和大店有本质的区别。他们特别知道这些人就是心里来这儿是因为什么，对，聚会，当然聚会喝酒可能是很正常的，但是埋藏在这些表面下面的那些想法，是他们真的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对，就是还是耳光馄饨，就是他们在上海那个封城，它不是分区了嘛，先浦东什么时候，然后而且有一个事先的预告嘛，然后他就接到很多电话，就是要跟他熟客的电话，要跟他定生馄饨，然后他第一次知道封城的消息就是客人给他打电话，一个客人说我要订十盒，然后是觉得有点奇怪，你订那么多干嘛，然后他才知道哦要封城了，结果挂了电话之后这个客人又给他打，就是接连不断打了四五个，就从十盒一直最后订到了五十盒为止，然后那几天他们就不眠不休的包馄饨，因为这个需求太大了，到最后他们本来还想给自己留一点的，最后一点都没留住，我就觉得这个没留住很微妙，我就 问为什么，他说那你客人来了我总不能让他空手走吧，就其实你要硬留也是可以的嘛，
是，
但是你到那个时候可能就还是不很没法狠心说我卖完了，就是有还是就卖给他们了啊。
我觉得我踩的那家店他们还挺快乐的，就你们说的刚才说了挺多小店维系的人情味吧，我觉得应该也有，但是我至少去了三次，我觉得他们那个店总体呈现出来的一种感觉是很快乐的。就比如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有一个是我三次去了都遇到了同一个熟客，我第一次去甚至以为那个人是老板的弟弟，甚至是他
的
大儿子，对，我还叫他说，哎，你过来咱们聊一会儿，他说没有，我就是每天来这里跟他们一块儿晚上喝酒而已。然后后来是第二次，是我看到有两个女孩子一直坐在一张就是结账台旁边的桌子在聊天，我还在想这两个人怎么也不吃饭，就在这里光说话和喝水，就因为这种在商场里是不可想象的，人家要翻台的，他就一直说话一直说话，说到最后他说哎呀终于要走了，那个老板娘才想起来说我给你们带点西瓜走，我才知道说哦这个也是认识的，然后老板娘说这个不是老乡，是这两个女生是打羽毛球的，他儿子会经常跟他们打球，就他有很多种
朋友，
种对朋友熟客这种关系，然后那个老板娘就跟我说了一个有点像你刚才说馄饨留不住的感觉，他说有一个明星，就一个大家都认识的那种很有名的明星，以前想要来这家店吃饭，然后他又托他的经纪人啊什么的打电话来说，哎，我们那个谁谁谁想来你们这吃饭，但是你得把那个店关起来，就等于清
场，
对，你得让他一个人吃。这老板娘就他说我想都没想，我就想说不行啊，对，你说那我那些每天来吃饭的人怎么办呢？就有一点像你说的那一种，就他不会去想说，哎，我可以做宣传，我可以挣多少钱，那我熟悉的人没法吃饭了。
哎，但是我也见过，就是明星去那种小店，
对，
就比如说乔杉，我之前采访过他，他就是堂而皇之的去那些小店，然后跟他的那些朋友们，然后甚至你远远的看见了，你都不觉得这是乔杉吗？怎么就快脱了光膀子了？然后跟那些朋友就吃的都，然后我采访的时候，他还跟我推荐，当时老张不特别火吗？我说你不爱吃面吗？我说老张，他说太去过老张了，老张，他就说我现在已经改去别的店了啊，然后又给我推荐了一个永盛，然后后来一去发现永盛慢慢人也多了，然后后来有一次乔杉
不是也挺有名？
对啊，然后但是我觉得可能也跟各种媒体的报道有关吧。
他堂而皇之的去的话，就是
不怕引起这些
合影啊？
没有，就是你越堂而皇之的去，
人家越不跟你合影。
也不一定，就是大家可能就远远拍一下打个招呼，就拿你当一个普通的食客了，反而不会出现那种情况。而且乔杉也不是一个偶像明星啊，而且他就是乔杉在自己的朋友圈里晒，比如他去老张，老张那个老板呀，给他抓了一把肉放在面上，然后乔杉拍张照片发一朋友圈说：“瞧咱们这面子。”就特别好玩。
哦，我想起来，我原来去法国采访的时候，就是一个米其林一星的餐厅吧，算是。他说他们不都是预定的嘛，然后他说就是总统给我们打电话，总统的那个他说我们今天晚上想过来，能不能给我们留个位置，我们说没有，我们就明白了。对不起，
这在法国我觉得很常见。
对，很常见。就是那我怎么办，难道我要拒绝我已经预定的客人吗？我觉得特别合理。好像是耳光馄饨那个他说就胡歌来过反正两次，然后第二次的时候还给他们发了一条微博，然后他说他反正平常也挺忙的，他不关注店里来的什么什么人，就是还在赵州路的时候，
你看就是
就动静实在太大了，就看了一眼就过去，勉强去过去跟他握了个手。
小店以前还特别愿意和挂那个种和明星的合影，
对，
现在不流行了是吗？
我觉得现在比如说八条还挂，是因为这些人都变成了他的朋友，而且他也不是跟明星合影，是做美食的这些
菜篮什么的，
对，然后也有就是写美食的这些人，你很容易就和他变成朋友，然后他也喜欢你，他就挂着你。后来你有时候就觉得他是在帮这些人宣传，因为没有人在乎是谁写美食的，包括好多食客也不认识蔡澜嘛，比如玉德福拿了一个米其林，然后我还问我说挂哪儿了，就是特逗，我说
他拿了一个米其林，
咱们拿了一个米其林餐盘，
他连这个都不挂。
我说然后但是采访的时候特别认真的说，我还去研究了一下，这个米其林是一个还挺棒的一个什么奖，然后呢还有匿名评委，咱们也不知道是谁来，反正平时也有好多外国人什么的来店里吃饭，你也不知道哪个是评委。我说那咱挂哪儿了，哦，我没挂。
居然像那个我家餐厅也是，就是因为它是90年代开始开的嘛，然后他们那家店的对面，你不是说老住他们对面嘛，他们对面是希尔顿，就是当年希尔顿跟他们是同一年开的，所以不当时不是好多明星都会去住那个，这是好像是全中国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嘛，那个时候希尔顿。
那么早吗？
对，96年。
哦，
哎，还是更早一点。
那怎么是全中国第一家五星？肯定会有更早的。
外资的五星级酒店，就是那种档次的酒店。然后有很多明星，然后他就跟，比如说什么刘嘉玲啊、梁朝，还有说我跟他们家都挺熟的，
谈笑风生。
对对，很熟。他妈妈跟我关系也特好，就这种。但是他们那个店里面完全一张跟明星的合影都没有，
就跟明星的是吧？
对，都全
小店不太靠这个，就他有自己的关系网络，
他有自己的，
我觉得是
看得上的东西。
对，
观
念，我觉得是价值观。我们不要靠这些东西噱头。
而且我记得我特别早去过一家炸酱面馆，然后我看见榜单了，我说。我可能当天就去了，然后我跟他说，那老板说，我说你们得了一个米其林餐盘，他说什么东西，
都不太晓得，
一开始都不知道，但是后来那个面馆就扩张了，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具有这么大的商业价值，但每个店的想法不一样吧，
我其实没有吃过很好吃的福建菜，但是我最近常吃的反而是浙江村的一家浙南面馆。
哎，浙南面馆
是吧？
我去了，
是吧？我感觉、那个、
我其实本来想写他们家，浙南面馆是我觉得从片子的角度是非常值得找一个小饭馆，非常小，那个店里有两台巨大的风扇，呼呼呼的吹，
对，挂在天花板。
我跟小川说，我说你听，咱们这个饭馆马上就要起飞了，就像坐在直升飞机里一样，这个风扇还是24小时。
你这趟也去了浙南？
就去了很多家店，然后他们以前就是从一个很小的角落就能进去，
对对对，
因为被蓝色的那个栅栏封起来了，
对，
所以你要绕很远，
对，
就穿过一个就是那些
对
违建的那种小房子才能去抵达的一个餐厅，大概要走几百米，然后我带很多朋友还去过，他们都说，哎，这像一个凶案片的一个那种取景地啊，然后说呀，走在这儿会不会很危险呀，包括小川都觉得有点瘆得慌，说他那，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穿过了这些地方的时候，你走到那个面馆有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你看到墙上17块钱一碗面，巨大一碗，然后里面有飘着虾，有蛏子，有鱿鱼，然后有几个出租车司机坐在里面吃，可能有打卡的客人进来，然后觉得特别撑，然后说早知道两个人点一碗就够了，然后我跟那个女的聊挺长时间的，后来她突然说，可能不太，因为一些原因不太方便写。
我这次去上海还有一个感触比较深的，就是那天我开会的时候也说了，就是我们还是在那个我家餐厅，我们碰到了一个大姐吧，大概40来岁的一个，她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吃，然后我和张雷一起去的，她特别热情，但是呢热情的同时又非常傲慢，就是她知道我们是外地来的记者，然后她就给我们噼里啪啦说了一堆，她认为我们应该去的地方全都不是我们打算去的地方，然后我们说了一下我们打算去的地方，全部被她批判过了，说这家不行那家不行这家也不行，然后她甚至说其实我们现在在吃的这家也不行，
他是一个流动的大众点评员。
对，然后他说这话的时候呢，那个厨师正好他从那个
厨师说你也不行，
厨师就因为都空调间里面嘛，来乘个凉，然后就被他听见了，然后他就说，他用上海话说你不要在意啊，我说的是实话，他一边吃一边说品，就是然后他还说，因为我们就说到馄饨嘛，然后他就说到说馄饨要那个荠菜和小青菜的比例是7:3，我都能吃得出来，然后就是我当时跟 那个张磊听到这句话就是已经在互相翻白眼了，哇你这是什么舌头啊、
嗯、
就是这样的人，就是好像是大家刻板印象里面就是上海的那个一个傲慢的看不起外地人的那么一个上海人哈、
嗯、
我就想说我好多年没有碰到这样的人了，
但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人，
就是、
嗯、
对我后来也是，我一开始就是觉得这个人印象太深了，就是心里面肯定会有一点抵触的情绪嘛、
嗯、
然后我们这是第一天去的时候碰到了，就好像你第一天去上海就给了你一个迎头棒喝意思就是我们上海虽然被封了两个月但我们的气焰还在，就是这种感觉、
嗯、
后来慢慢也就是就再回过头去想这个人就觉得挺值得思考的，就是好像能够代表上海的心气的那
种
感觉啊、
嗯。
对我就是、
嗯、
就是从抵触的那个情绪慢慢就觉得宽慰，就是觉得好像哦，幸好还是有这样的人在。
我真现在就觉得有、嗯、如果你站的稍微远一点你就会觉得这些东西特别生动。
嗯， 嗯对，
他也不是针对你就特别好。
嗯， 嗯对，所以我后来就写进去嘛，就是你说有时候你出差或者你去采访那么长时间可能回过头来能够留下深刻印象的场景其实也不多。
我想起来我小时候会去的一个就是新街口的新川面馆，
嗯，
那个面馆特别火，因为是老华天的、
嗯、
然后周围的居民都去，我家里人带我去。小时候我特别害怕去那家店，是因为店里有一个傻子、
嗯、
就是很胖，特别胖，然后你看起来特别厉害、
嗯、
他也不说话，他就永远站在店里，然后如果这个客人没吃完面他就过去把那个面吃完，然后没有一个人要轰他，因为他可能没有家、
嗯、
然后就是住在胡同里的那种傻子、
嗯、
就是我们当时傻子现在感觉也不能随便说那个词，以前就这么说了，一直到我上初中的时候还是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再去的时候就那时候学会骑自行车了，就偶尔过去吃面，然后店里人就说这个傻子没了，
嗯，
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怎么没的，就是跟你说那个没了的时候、
嗯、
你其实还挺难受的。嗯，
那我们这期
傻子没了
整体还是比较稍微有点忧伤呢，但是我觉得嗯也是有一些好笑的场景，就是比如说我那个台湾风味小吃就那个老板他除了守门之外他还有点把这个地方当做他的一个舞台，有他非常喜欢跟客人开玩笑，而且他的玩笑他这么多年下来他有固定的套路，
脱口秀演员、嗯、
对，然后我后来还问他你看不看脱口秀呢，就是他是用这种方式跟客人建立联系，而且
上海人吗？
上海人，然后那个客人呢就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这个店里的名气是怎么样的、
嗯、
然后客人如果他来了我没有被开玩笑我还会生气我还会失落，就很有意思、
嗯快点调侃我
就是他说我能看到那个客人期待的眼神